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29集。那我们在这一集里面要讲的是语言的结构。在上一集我们已经开始谈了人的认识的结构。那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也先分析了结构和范围这两个概念。那么一个结构是由各种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当我们从形式的角度看这个结构的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所谓的范围的角度来看它。一个结构当它成立了之后，它就会鲜艳的限定在它之内的各种因素，但这个结构的范围呢又是开放的。所以我上次跟各位说了，一个结构是由各种因素所组合而成的，但是呢一旦组成了，这个结构又限定了在它之内的各种因素。那我们今天看这个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继续的看语言的结构是如何。在我们分析语言的结构时候，我要先做个例子啊。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共有五段，每一段话是由好几个句子组合起来的，每一个句子是由字组合而成的，另外呢每一个字又是由音所组合而成的。所以从这样的一段文章来看，如果有五段，那当然基本上这个结构是由五个部分所组成。当然每一段它有许多的许多的话许多的句子来组合而成，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下推下去那句子呢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一个语言一定是一个结构的一个整体。当我们要传达一个有意义的话的时候呢，这个话一定是一个有结构的。好，一段话如果说是由好些个句子所组合起来的，那么呢这一段话的意义就是由这些句子彼此之间的关系而来的。那每一个句子就是造成这一段话的意义的一个因素。当然如果一段话是如此，那么一句话的意义也就是由它这句话中的所有的字组合而成的。那每个字呢使得这一句话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因素。就比如我们说一句话说张三是个好孩子，那当然在这边这一句话中有七个字，当然张三是一个专名，我们只能算它是一个字，就有六个字。那这一句话里面就是由这六个字来组成这么一句话。那在这一句话之中呢，这六个字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这一句话的意义。所以在我们看这句话张三是个好孩子的时候，每一个字有他自己的意思，那这个每个字的意思呢又共同的跟其他的字一同结合起来，所以呢就构成这句话成为一句有意思的有意义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怎么样看，假如一句话是这么样子的话，那一段话也会是如此，或者一个整篇的文章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假如这篇文章是五段的话，那当然这五段话的意义就共同的构成了这一篇文章所要谈的事情，那这个整个文章的意义就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在这里我比较说明的，在一段话里面如果有几个句子，这一段话的意义呢不是单纯的这四个句子的或者如果说有四个句子的话，就不是单纯的四个句子的意义加起来就可以的。那就像我们刚才那一句话张三是个好孩子，那也不是把几个字加起来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不能够说是单纯的加起来，而是要强调这整段话的意义是由四个句子彼此间的关系整合起来的，就像我刚才那句话是由六个字共同的组合起来的。 那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字，如果我们孤立起来的看它的话，它的意义不完全，一定是从整段话的一个情境啊，就是所谓的 context 中，我们才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每一句话的意义。当然，如果说我说四个句子，当然很长，在这里不便再举例。不过，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张三是个好孩子的话，好孩子这个字在这里，如果说孤立看起来，实在说来我们也看不出来他究竟要讲的是什么，只知道是个好孩子，但是究竟在这里是做什么我们并不看到。可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句子张三是个好孩子这一句话来看的话，好孩子这个意义就是在这一段话中，就是这一段话的一个情境中，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看出来他究竟要说的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做个比方啊，我想各位大概都有了经验，我们每次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啊，听新闻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几句话啊，或几个字，大概我们可以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几句话几个字你大概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那如果说你对事件的一个情况是蛮熟悉的话，很可能你就很快的就可以进入情况，那可以了解新闻里面啊正在要讲的是什么。那我想换句话说，要了解，要正确了解的话，一定要在一个情境它的整个的 context 中才能够完全的了解。那另外呢，我想各位大概也有了经验，如果各位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听我们真理电台的一个哲学课程，那当然哲学的课程可能为各位有点陌生。如果哪一天啊，你晚了两三分钟才开始，一开始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不太跟得上，你掌握不到老师所讲的，所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啊。我们如果说对熟悉的事情啊，对熟悉的一个 context 很能够清楚的话，那我们就很能够很快的就进入情况。如果不熟悉的话，可能我们要好一阵子才能够进入情况。所以我们要了解一段话的话呢，一定是需要从它的一个 context， 从它的一个情境啊之中去了解。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就是因为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必须在它的具体的情境中意义才可能清楚。我想从各位听众大概也有的经验，就是如果有朋友在一起聊天，那你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你可能只听到那一句话啊，或者几个字。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你大概也不晓得别人究竟在讲些什么。换句话说，你并不是从一个情境、一个整体的状况中去了解。那当然，对那句话或者你听到那几个字的意义，你就不太能够把握的。所以呢，我们任何一句话啊，任何一个字，在单独孤立的状况的时候呢，它没有特定的意义，只能说有所谓的潜在的意义。那只有在一个情境中才可以有完全的意义，或者说有所谓的限定的意义。那当然按照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说我们翻开字典呢，我们很清楚就会看到，你翻开字典的时候，你找到你查一个，比如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翻开字典查一个字，就是查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有的困难，就是那么这一个字在我现在要读的这一段片段里面呢，又是什么意义？大概各位也觉得很难去确定下来。那问题就在于说，整个的 context， 整个情境你可能就并不了解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说一个字单独的看它的意义没有限定，只有潜在的意义。那这个潜在的意义可以是很不同很多样的，那在每一个句子中每一个情境之中，它才会有限定的一个明确的意义。好，到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再说一下，就是说一个字啊，在一句话中意义要看啊，我们怎么用这个字。当然，怎么用这个字，在不同的情境中，同样的字就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比如，我就做一个比喻啊，一个黄牛这个字。那我们晓得黄牛，我们平常就说是在田里面耕田的那个耕 耕田的牛啊，我们就叫它黄牛。可是我想各位大家也晓得，我们有的时候是卖二手票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说他们也叫黄牛啊。有时候我们在电影院面前，电影院前面，或者说在车站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说哎，那有黄牛。那事实上这个时候讲的黄牛，倒不是在田里面耕田的黄牛，而是呢在卖转手票的。那些人我们也说他们是黄牛。所以黄牛这个字一方面可以说是跟在耕田的那个牛啊，那个动物，一方面我们可以说那是卖二手票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哎，你不要黄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能就是说哎，你不要爽约好不好，你说话要算话啊，说话不能不算话等等。所以黄牛这个字，那我这边讲就是说它的意义要明确，它有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中的不同的用法，它就会有所不同。那可能各位还会有一个字，慢慢也往往会让我们觉得那个字的意义也会因为我们用的不同，用在不同的情境中有所不同。我想大概各位一定会听过同志这个字啊。那我们当然想说一个在一个政党里面啊，政党的组织里面，那彼此是志同道合，有同样的信仰，我们说他们是同志。可是我们同志这个字呢，至少在台湾我们讲到有一些人，他们如果说是同性恋的话呢，我们也说他是所谓的同志。所以如果说我们观看一句话，比如说哎，他们是同志，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推敲一下，这个时候同志这个字呢究竟要讲的是什么，是讲呢是他们是有着同样的信念，彼此精神合作呢，或者是说他们是所谓的同性恋者。所以要了解一个说话的情境是我们需要去首先应该去可以说要清楚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同样要了解一个字，或者说同样的字在不同的用法上呢，它的意义就不同。所以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理论呢，像按照那个维根斯坦，就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呢，是一位语言哲学家，他就说呢，一个字一定属于一个语言游戏。那当然这边就有一个概念，所谓的语言游戏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是他的哲学中的一个非常专门的一个术语。他说呢，我们在用一个字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玩球的时候怎么玩那个球啊，这个字就好像那个球一样，我们怎么玩我们怎么踢它。那一个字它的意义呢就会按照它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呢，它就会有着不同的意义。所以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我们即使是用一个相同的字，它的意义也会随着语言游戏的不同会有不同。就像我刚才做的比喻讲说黄牛那边有个黄牛，或者说他们是同志等等。那么我们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他们的意义呢就不尽相同的。所以维根斯坦就说一个语言的表达有意义，只有在它属于一个语言，或者说清楚的讲，就是当它属于一个语言游戏中的时候，它才会有意义。当然这个时候一个语言游戏可以说就是在一个特定的语言的一个结构中它才会有意义。那维根斯坦会用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呢，他把用一个字看成下棋时，下棋的时候我们所用的一个纸。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认为我们在用字的时候就好像下棋都要按照一定的规则或者说文法来用它。那我刚才说的讲那个是黄牛，那好了，用黄牛这个字的时候我很清楚应该这么用，别人才会听懂。可是我如果说黄牛那个是，那我想我把这个字一颠倒了用的话，那各位就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你会觉得我这样说法好像不合常理，或者说他们是同志，那我如果说不按规则用的话，我就说同志他们是，那等等都让人听起来是怪怪的。换句话说，我没有按照规则的用，就好像我们在下棋的时候，你怎么用炮这个子，怎么用车这个子，怎么用兵这个子怎么用都有着一定的规定的我们按照规则来用它才算是下对的棋。所以我们 用字就要按照它一定的规则来用。当然各位可能会说，那我们中国人的文法不像西方人的文法那么样的严谨，或者说规则那么样清楚。可是无论如何，各位还是应该要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中文的文法规则跟外西方语言的那个文法规则不尽相同，可是呢也还是有。就好像我刚才说，只有我说那个是黄牛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是我是正确的用那几个字。可是我如果说黄牛那个字的话，你会觉得说那奇怪啊，我们中文不是这么讲的。所以正确的来说的话呢，我们用字一定要按照大家约定俗成的方式，就是所谓的规则或者文法来用。那我们怎么用字，这个文法规则，换句话说都是约定俗成的，是我们大家共同形成的就比如我们说喝水的器皿，我们就叫杯子。那你我呢都用杯子这个字，我们在用杯子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讲的是什么。好，所以呢原则上我们要按照规则来用字，但是呢规则还有弹性，可以有一些变动，或者说我们会发明新的规则。那我想各位会了解，黄牛也好，同志也好，这两个字原来的用法应该是很明确，就是字在田里面耕种的那个动物我们叫黄牛，那个有相同的信仰我们叫同志。可是慢慢的大家用的时候会有一些弹性，那把它转，它的用法就转变了之后呢，它就有新的意义或者新的用法出来。所以字一方面有规则，我们要按照规则去用，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断有新的用法，那也因此呢就有新的意义。所以呢一个字可以有各种的，可以说因着它的用法的不同会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所以黄牛这个字可以有了好多个，可能说可以有不同的意义。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字是这样子，那维根斯坦就会说，我们因着用字的在用字的时候的我们的用法的不同，我们一个字呢就可以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那维根斯坦也就是说，那这个字可以有的各种的意义呢就共同的形成一个所谓的家族类似性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这一个家族里面如果是黄牛这个字，在这个黄牛这个字里面可以有的好多不同的那一个意义。那当然在维根斯坦的一个思想中，他举出一个例子，他说游戏，你如果说把游戏这个字好好的去仔细想的话，可以用在好多好多不同的游戏我们可以用在球类的游戏中，也可以用在下棋的游戏中，也可以用在我们说纸台游戏，或者说甚至我们小孩子办嘎嘎酒的时候，或者玩躲躲猫的时候，或者说甚至我们有所谓 Olympic Game 的，那好的各种不同的游戏。那好的，那游戏这个字可以说意义不同，它指的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呢它的用法会因着它所指称的东西的不同而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那维根斯坦就说，一个字可以有的一个所谓的家族类似性这样的一个意义，在这个意，换句话说在这个家族中有着各种不同意义，它彼此相同也有不相同。那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语言一定要按照规则用，可是呢规则又有弹性，那依照不同的在我们不同的用法中呢，那我们又会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产生，那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的整体，那就是所谓的家族类似性。那好的，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为止，我下一次再继续为各位讲这样一个问题。好，谢谢各位的收听。